书接上回，窦尔敦等人好不容易上了连环套，走进中平大厅，莫麒麟、张铎够朋友，盛情款待，谈笑风生。咱可说清楚，二寨主阮德斌、三寨主吴德忠都没言语，沉着脸蛋子跟那泥胎相似。就是有时候这李半仙打打圆场，皮笑肉不笑，嘻嘻嘻，哈哈哈。苏大虎打发走了，咱不提。莫麒麟、张铎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排摆酒宴。”窦尔敦一摆手：“慢，我们来的鲁莽，讨扰宝寨，这就感到很内疚了。怎好还要吃喝？不不不不，窦大侠你见外了，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。”我要尽尽地主之情嘛，山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就是张袍野鹿，这些肉也别有风味，大伙尝尝鲜吧。准备，大家一看他那么热情，也不必竹篮了，时间把大罗列杯盘长条的桌案摆好了，分宾主归座，边吃边谈。张铎呢就问窦大侠：“您不是说烧了一封信吗？”“啊，是是，信在这里。”窦尔敦从怀里头把毕凤莲那封信掏出来，双手递给张铎。张铎接过来一看，信皮上写的内详，还有一行字儿：“大寨主张铎亲启。”哦，交给我的。你看这信呢一点都没动，所以把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是展书观看。这个信写的比较简短，咱不必一句一句的读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老弟张铎，分别日久，甚是想念呐。连环套最近怎么样啊？凭着大弟的高才，一定是大有进展。金信虽为别物，我新交了个朋友，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。此人乃是奇才，文武兼备，对人非常好。当初我们两个人不睦，不打不相识，之后成为密友。我知道你连环套人手不够用，今让窦尔敦赐我这封信前去见你，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，希望你把他收留。不仅如此，也希望你把头把金交椅让给窦尔敦，你辅佐于他，你二人携手并进，官保连环套前途无量。有很多的事情待以后见面细谈，静候佳音。大姐毕凤莲。张铎呀，不看则可，看完这封信顿时那脸呱嗒就沉起来了，心里是非常不痛快，心说：“毕凤莲呐，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？使人最可恼的是让我把头把金交椅让出来，哎，让给窦尔敦，我退居到下面做他的副手，这岂有此理呀？旁人不清楚，你不清楚。数年前我创办连环套，呕心沥血，几经生死，我容易吗？哦，现在山寨初创，规模初具，刚消停下来，就来个吃现成的，把我拨了到一边去，我让给人家， 养人鼻息，甘居做人家的副手，我有病啊我呀。哎，这窦尔敦能耐再大也不能吃现成的，你们俩交情再好你也不能写这样的信呢。甭问，这是毕凤莲和窦尔敦捏的点儿，诚心往外加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嗓子眼还叫唤开，在座的人全看出来了。吴大忠、阮德斌、李半仙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，这二寨主阮德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。大哥，那信写的什么？哦，你看看，把信交给阮德斌了。阮德斌看了半天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他没念过书啊，整个大老粗。交给三寨主吴德忠，吴大忠也不认识几个字，转身交给李半仙，老四你念念我听听。哎，好吧，大哥您立的念。张铎的意思不必隐瞒，你念念，这在座的人都听听。哎，李半仙接过信来，提高嗓音，又把这封信注字注句读了一遍，读得非常清，不用第二遍都听清了。二寨主、三寨主不听则罢，听完了之后，啊啪，猛一拍这桌子，震的桌子上这是家什，嘣嘣嘣直跳，在座的人就是一惊，阮德斌顿时就变了模样了。我这说的什么玩意儿？摩山老母怎么能干这事儿？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诚心吊叫咱哥们儿吗？哎，这是朋友吗？这是冤家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说这些话，窦尔敦等人不便插言，允许人家有自己的看法嘛。但是三寨主这话太难听，吴德忠声更大，他娘的来的，我毕凤莲老糊涂了，满嘴喷粪，介绍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什么独霸山东的，去他娘的，见他的鬼吧。怎么的，我们哥们儿苦心经营，创立一方乐土，拱手让给旁人呢、啊、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窦尔敦算他妈什么东西？他做头把金交椅，没问问我们弟兄服还是不服？哎，他这嘴巴狼藉的，当众一说这话，在座的人受不了了。上官元英啊，连日来这火气就挺大，净憋气了，看在窦尔敦的份上不便发作，今天在酒席宴前一看他们不说人话，老头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了，也没跟窦尔敦商量，老头也站起来了。哎哎，二位嘴下留德，我你们说话带脏字儿，冲着谁呀、啊？冲谁来的？那信我可没看啊，不知道写些什么。从你们这一吵这一叫，我就明白了。让我兄弟做头把金交椅，你们有意见？有意见说意见呢，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嘛，朋友嘛，有些事可以切磋。你们不应该口出不逊呢、啊，你骂谁？当着撮人不说短话，我兄弟哪点惹着你们了？你们没什么口出不逊。阮德斌一听能接受，上官元英闭住你的臭嘴，这是我们的地盘，这是我家，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不爱听了，我骂你八辈祖宗，我日你亲娘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双方对骂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。吕鹏等人也万难接受，吕鹏小伙子年轻啊，那是周坤的掌门大弟子，吕鹏也急了，闭住你们的臭嘴，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做什么？今天我们来了为客，你们为主，不应当这么说话。我说你那嘴是吃饭的地方，是喷粪的地方，好小子，你敢骂我，骂你怎么的？你小子还不服吗？我不服怎么的？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？我摘你的牙，我割你的舌头，我日你祖宗，我骂你奶奶。又敲桌子又摔板凳，越骂声越高。再看院里院外那些喽啰兵紧握刀剑的把，就等着大寨主一声令下，拉家伙就下手。这屋里的空气紧张的都要爆炸。但是您听明白，他们光骂谁也没伸手。什么原因呢？两个当头的没发话，窦敦没言语，张铎没下命令，所以底下人不敢伸手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。那这两位就听着，谁都没言语。对，张铎也没说话，窦敦也没制止，他骂了好一阵呢。他们为什么这种态度？原来各有各的想法。先说这张铎，他怎么想的？他不满意毕凤莲，不愿意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，但是他又憋火又生气，无处发泄，利用二寨主三寨主这一骂，他心里痛快痛快，他找个平衡。也借助这俩人呢，杀一杀窦尔敦等人的威风，这是他的用意。所以他不制止，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在那坐着听着。窦尔敦怎么想的呢？窦尔敦也不满意，他不是说非要头把金交椅，这毕凤莲是这么的意思，窦尔敦未必是这么想，能有一安身之地就不错了，能夺人家头把金交椅吗？那也不够义气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骂人这事儿是不合适，所以呢也未加制止，借助上官元英吕鹏等人之口，也煞煞他们的威风。后来啊，莫麒麟张铎忍无可忍，他说话了：停，别说了，本寨在这坐着，你们吵吵什么？哎，还不给我坐下。他这话冲谁说的？冲二寨主三寨主。两个人还真听话，我也咽了一口气，俩人坐下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，当家人一发话，底下不敢不听。要不这样的话，能做当家人吗？窦尔敦呢，一看张铎发言了，他才说话：吕鹏坐下，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。众人也归坐，你说这饭还能吃出香味来吗？这场风波刚过去，窦尔敦是满面陪笑：大寨主，各位，我说几句可以吗？张铎一笑，窦大侠有话请讲。好吧，方才我大哥说了，魔山老母毕凤莲这信怎么写的我不清楚，但这个事儿我知道，当初他老人家跟我提过这个意思，所以呢让我把这封信面交给大寨主。但是您可听明白了，信上的意思是魔山老母毕凤莲的意思，并非我窦尔敦的意思。我们此次拜山 也绝没有夺你头发金交椅的意思，希望各位千万清楚。那我来干什么？一方面拜会总辖大寨主交这封信，另一方面咱交交朋友，你们收留是人情，不收留是本分。我窦尔敦也不是找不着饭门，中国这么大，哪没有我安身立命之地呀？这你们在座都清楚，我山东八大处要比你这胜强万倍，我何苦呢？我厚厚脸皮回山东，谁敢阻拦呢？对不对啊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误会。那么既然这样了，我窦尔敦不便久留，我马上告辞下山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张铎一听这话呀，心里轻松了不少，心说窦尔敦够意思，人家不勉强，不是以势压人。哎呀，他权衡一下利弊，那面我也得对得起毕凤莲，这边也得对得起窦尔敦，我呀盛情款待，把方才这面找回来，别让他挑理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犯不上得罪人。窦大侠您别误会，其实呢魔山老母说的也不是不对，人家替我着想，这么大的连环套，方圆数百里，没有人才管理怎么能行呢？我这的确人手不够用啊，所以呢他出于好心把您荐举到了我这儿，但是我这儿说实话也有难言的苦衷，地方虽大但经济实力不够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僧多粥少，狼多肉不够，现在我手下也千八百人呢，对不对呢？大家要吃要喝的，我顾得了东顾不了西，这是一。另外窦大侠，以您的身份和武艺，您到连环套来委屈您的材料来了，我还纳闷呢，山东多富庶，那还了得吗？跟我们这儿怎么比？您说您舍富济有贫，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故此我不敢收留，也就是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，万望窦大侠谅解。大寨主不必说了，您这叫客气，方才我已经表明态度，收留我也高兴，不收留我也没意见，咱们依然是好朋友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经常接触，往后连环套有了为难招宅之处，只要大寨主瞧得起窦某，跟我打个招呼，我是全力以赴。哎呀，多谢窦大侠，多谢窦大侠，有您这几句话我领情不过。来来来，重新排酒，今天一醉方休。上官元英一再拒绝，张铎不允，重新更换酒席。再看那几位寨主也表现得轻松了，你看窦尔敦要走自然无话可说了，但是又喝了两杯酒，窦尔敦话锋一转，大寨主还有件事儿，我跟您商议啊，请讲。你们山上是不是最近收了个人呢？此人姓纪，叫纪永宽，人送绰号独角犀牛。哎，喂，这呀，张铎没想到这时候怎么无缘无故窦尔敦提起纪永宽来了，就碰到他心上了。啊啊，老四啊，咱们山上收这么个人吗？李半仙知道大寨主打马虎眼，纪永宽现在是中平八寨的副寨主，谁不知道啊？看意思大寨主不想说， 所以赶紧打圆场。
哦哦，
季永宽好像有，哎，谁知道呢？山上最近呢、啊、收了不少人，张王李赵我还对不上号，也许有也许没有，
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
皮笑肉不笑。窦尔敦这才说，大寨主，你肯定收留这个人了，我已经查明了，这个人确实落在连环套，而且担当一定的职务。您可晓得他的为人吗？您可知道他的品德吗？不清楚，请大侠明示。容别。窦尔敦就把贺福跟自己讲那番话如实的说了一遍。窦尔敦是越说越气愤，声音是越来越高。大寨主，根据我所说的可以看出，季永宽是披着人皮的豺狼，丧失了人性，忘恩负义之辈。大寨主啊，你连环套初创，贵在使用人才，不能用这种白眼狼啊。他今天在难处他来投靠你，早晚有一天他翅膀硬了就会出卖你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望大寨主把季永宽交给我，我再交给贺东坡贺老剑客，血债要用血来还呢、啊、这才公平合理，请大寨主答复我的条件。
见位见。
张铎没想到这一手，这下姜太的义军他傻了。哎呀，他一琢磨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方才磨山老母避风莲的事儿让我给端回去了，现在又将我一军，这季永宽做的事儿是不怎么的，但是我的人我怎么能交出去呢？那么显见太软弱了。想到这，他一笑。窦大侠，我看是这么回事，您说的话我完全相信，但是我不明白您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？是不是有人跟您讲的？是有人跟我介绍的，这不结了吗？跟您介绍这个人呢，说话未必可靠。其实这个季永宽呢，我是不熟，但这个人再坏也坏不到这种程度，是不是呢？这样吧，我呀好好调查调查，第一有没有季永宽这个人，二我查一查是否有这些劣行，真有我绝不宽待，用根绳子把他一拴，交给窦大侠，您呢把他送到官府去，我也没说的，您交给谁我也没意见。说到这儿，他转脸对李半仙说，老四啊，听见没，认真查对啊，把窦大侠所说列为头等大事。是是，小弟明白，小弟明白。窦大侠，这可以了吧？窦尔敦一听冷笑了一声，大寨主，最好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我相信凭你莫麒麟不会包庇这样的人，今天你交给我也得交给我，不交给我也得交给我。